攻打班派村庄。班派村在我们山头的左下方，山头距离村庄有200米那样。村里的越军在我军总攻时竟没有逃窜，我们就是来堵截逃窜之敌的。连长得知这种情况，立刻向上级反映。上级发来命令，要求我们做好攻打班派之敌的准备，并调来另外2个营前来支持，形成三方合围的攻击战斗。下午另外2个营先后赶到指定的集结阵地，形成我方左右各1个营，正面以侦察连为主的攻击态势。中午时候，后续的给养已经送到，班里领来了罐头和压缩饼干。罐头一种是用牛肉做的，另一种是用刀豆做的。牛肉罐头打开后，上面一层是油腻腻的油，下面是瘦肉，但肉熟得很烂。刀豆罐头里的刀豆是整条的，还可以吃着，带点酸甜味。我这是第一次吃军用的罐头，此前在电影中常常看到许多镜头中有军用罐头，没想到今天就要当饭吃了。2月17日的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连里通知让我们提前吃些罐头、压缩饼干，并要求做好战斗准备。我们准备就绪，忽听空中有炮弹飞过，只见班派村庄的后山一发炮弹爆炸，停了几分钟，又有一发炮弹空中飞过，就在我们的山下爆炸，离村中有一定的距离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又一发炮弹在村的左边山上爆炸。5、6发爆炸过后，但见村的中间有个爆炸声。我正在纳闷，排长过来说准备炮击了，刚才的是掩炮，又叫定位炮或叫正炮，就是为后面的大批炮弹指定轰击目标，刚才的几炮就是为炮击班派指定位置。这个定位炮打的实在让我不敢恭维，怎么会打的那么多，也太不准了。也许这是侦察连和地面炮兵配合少的缘故，我想这样的定位炮越军肯定知道。大概过了有20分钟，天空中传来好像有飞机飞的轰鸣声，嗡嗡作响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，从头顶级飞而过。刹那间班派村庄火光闪烁，巨大的爆炸声在村中响起，而且是接连不断。爆炸声震耳欲聋，整个村庄被爆炸的硝烟尘土所弥漫。我们都趴在山头上，忽见一个弹片落在我的面前，我捡起了弹片，它有大拇指那样大，深绿色的油漆，有2毫米厚度，不规则的裂痕十分锋利。一阵爆炸声过后没有了动静，停了几分钟，接着又一批炮弹飞了过来，同样的场面，同样的震耳欲聋。排长告诉我们说，安排了1000发炮弹，炮击时后勤中断了几分钟，所以炮击了2次。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停息，我军的冲锋号吹响，在一片冲啊用于震慑敌人的喊杀声中，步兵战士们、侦察连的战士们向山下的村庄冲去。我们班则原地待命出击，村庄里的手榴弹和机枪声开始越来越密集，战斗异常激烈。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样的战斗情景。民兵的担架队也跟着下了山，随后陆续有伤亡的人员被抬上了山。这是一个担架抬到连部指挥地，战士说是师里的王参谋，他受了重伤。侦察连的指导员忙过去看他，我刚好在那里，也忙走了过去。来到王参谋的担架前，只见王参谋胸前缠满了绷带，头上也裹着绷带，只露出鼻子和嘴，他呼吸得非常急促，胸前的绷带全部被鲜血染红，鲜血还在隔着绷带往外渗，伤得非常重。指导员看过，忙让抬担架的赶快往后方抬。看着抬王参谋的担架快速离开，王参谋胸前大片红红的鲜血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。此前是红红的花，现在是红红的血，先后进入了脑海。我的心开始发紧，突突地跳得很厉害，感到有梗在喉。我们夜间穿插行动时，王参谋就在我的身后跟着，休息时说过话，他谈了许多当前中越关系的话题。我们是刚刚相识，然而现在他战争太残酷了，我不知后来王参谋的情况如何，也不敢去想。这时又有一个战士高喊指导员说某某也快不行了，指导员又奔了过去。进攻村庄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，但没有打下来。 此时天色开始暗了下来，为了防止夜间伤及自己人，进攻不得不终止，部队开始撤回山上。在撤回的部队里，有的人被抬回山上，许多人身上缠着绷带，步兵的两个营和侦察连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。显然越军早有准备，地道和暗堡有效地保护了他们，而我们暴露在他们的阻击视线内，攻打班派村庄我们吃了亏。这场攻打班派村庄的战斗，可以说我们准备得很不充足。数发定位炮暴露了我军准备炮击他们的意图，也暴露了我们准备攻打他们的意图。时间上选择的也很不好，天色将晚，我军又不熟悉村庄情况，可以说天时地利都对我们不利，所以吃亏是必然的结果。但愿这个战斗能使我军从中汲取教训。山上多了许多战士，陆陆续续地往后方撤，估计是步兵的两个营接到了往后方撤的命令。正在犹豫的时候，忽然传来话，要我们炮排随侦察连也一起往后方撤。刚走到一个小山坡处，又传来命令停止后撤，要求回到原来的无名高地。我们回到原来的无名高地，但见侦察连的连长非常气愤，指责谁让后撤的，有人说是指导员让撤的。攻打村庄时，侦察连的连长也冲下了山。等他回到山上，看到连队已经往后方撤，马上与上级联系，得知没让撤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于是立即召回后撤人员，重新坚守无名高地。我们在无名高地上守了一夜。战场就是这样，一切行动绝对的听指挥。